一束光，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，那是牵引，那是爱。
长夜的牵引，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，迎向那光。长夜的牵引，朋友，一年走到中间的一半，你是怎样的感受呢？大凡一个有礼貌的人，都会把谢谢、对不起常挂在嘴边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，我下次改就好了。对不起这三个字真的很好用，因为这世上有很多事情只能真的对不起，不然要怎样？但是对不起也不能老用，对不对？一次对不起别人原谅，两次对不起别人接受，三次对不起人家就讨厌这人了，一直对不起，那就真的只能对不起再联络了。朋友，其实你我已经深深明白，真正的对不起在圣经中称为认罪悔改，可是生活里说对不起的人常认罪却不悔改，这比不说对不起的人更让人气愤，因为这预示着可能下一次犯错的到来。常常人把犯错和改正这两件事分开来处理。圣经里的对不起指的是忧伤痛悔的心，主必不轻看以外，还要加上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活出基督的样式。可是现实里是先道歉，免去一顿皮肉之痛，至于真正的改变，那就再说吧。所以道歉被接受，就当作没这回事儿；万一道歉不被接受，那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要来硬的了。请问这哪里是道歉？显然我们只是用道歉来彼此安抚，甚至是息事宁人，不等于这人在错误中学习然后成长。其实每次说对不起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，不怕犯错，只怕不改。说对不起真的是为了自己，不是别人，只有这样事情才会有改观。亲爱的朋友，你认为呢？
思念旧日我失方向，是你深深的伤痛，今愿凝聚在你的跟前，心里得到释放。耶稣，你是我盼望，求日你洗净我光旧，让我躺在我心深处，请你宽恕。心的伤痛，甘愿凝聚在你的跟前，心里得到释放。耶稣，你是我盼望，求日你洗净我污垢，让我躺在我心深处，请你宽恕。耶稣，你是我盼望，求日你洗净我污垢，让我躺在我心深处，请你宽恕。
稣已经向我们伸出祂的双手，要触摸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用祈祷再一次的将我们心灵的伤痕摆在祂的手上，让祂医治。再一次的让我们在祂面前承认我们的罪，对祂说请你宽恕。
耶稣，你是我盼望，求让你洗净我污垢，让我敞开我心深处，请你宽恕。
常说对不起，是因为有亏欠在别人那里，这亏欠有多少是人的暴脾气造成的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已经过去的日子里，有多少时间你是在愉快喜乐中度过，又有多少时候是在失望沮丧中度过？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在学习做人，学习做人是一辈子的事。世界上最顶尖的人，他厉害的关键不在于他的专业，而在于他知道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人的牙齿是硬的，舌头是软的，到了人生的最后，牙齿都掉光了，舌头却不会掉，所以要柔软，人生才能长久，硬一定会吃亏。关于这个话题，在节目里几乎是常说常新。圣经雅各书里说，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哪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够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朋友，你发现脾气不好的人不大会讨人喜欢，只会叫人害怕。你发脾气，那就失去尊严，没人会尊重你。其实烦心事换个角度一想就会没事了。于是圣经高度概括世间万象，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
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，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，良善的口给人安慰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，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，良善的口给人安慰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，一句说的何意，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，一句话说的何意，滋润人心美好无比。 起小腿，暴力的言语触动
有一首诗歌拨动了你的心弦，
当你孤单的时候，
总有一首诗歌让你泪流满面。
他是我的主，为我钉在
诗歌里有真实的故事，
主我要遇见你，
故事里有生命的改变。
自从遇见你，我的生命中有了改变，平凡的梦想。
长夜的牵引，期待着你的分享。
在电视里，我们是好朋友。
电邮请寄 chang@liangyou.net。
男人的暴脾气影响他的事业。圣经说，容易发怒的你不要跟他结伴，脾气暴烈的你不可跟他往来。女人的脾气影响她的婚姻，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。人只要脾气好，凡事就会跟着好。那脾气既然对生命影响如此之大，怎么样做才能控制怒气呢？就拿亲人之间来说吧，家庭里的愤怒仿佛是芝麻之间蠕动的虫子，如果不把这虫除掉，久而久之就会繁衍更多的虫子，整袋芝麻就会被吃掉了。其实不管是亲人间还是朋友中，当你我想对一个人发怒的时候，不妨先让自己安静下来，然后自问，我这样发怒会失去什么呢？怒气让好友反目成仇，怒气使夫妻渐行渐远，怒气让兄弟产生隔阂。懂得止住怒气的是智慧人，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。发怒不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吗？发怒其实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。人没办法一下子成为好脾气的人，但是可以慢慢的提升，唯有依靠圣灵的帮助，时时的充满，这成长的机会才会拥有。亲爱的朋友，愿你我都得到来自上帝话语的装备与造就，成为合他心意的器皿。
就请你修剪我，唯有经过你亲手的修剪，才能使我成长茁壮，成为有用的栋梁。主，如果我是一块石头，就请你琢磨我，唯有经过你亲手的琢磨，才能使我化为圆润，成为坚固的基石。我的主，我不怕痛苦与眼泪，不怕艰难和打击，只求通过你的手，将我塑造成为有用的器皿。
朋友，坦白讲，你是不是经常会在心里边问自己，其实也是在问上帝，你在哪儿啊？为什么不帮我呢？你是否常有困惑和埋怨？为什么上帝不帮我？这几乎是每个基督徒都曾经问过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其实还可以换成，为什么上帝不医治我？为什么上帝不救我？为什么他不理我？为什么他不改变我？为什么这事上帝不处理？为什么上帝要这样？接下来的一句话就是，我不想信上帝了，我想上帝应该不要我了，上帝没拣选我，诸如此类的问题。其实以人类的天性而言，每个人都想做上帝，每个人都想看到世界按自己的意思运作，我们觉得谁该活他就活，谁该死那就该死。有人说，我不会这样，那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该死的人，如此而已。是的，我们经常皱着眉头，是因为看不惯某人的存在，我们经常翻着白眼，是因为我们不喜欢今天的天气，我们经常唉声叹气，因为觉得时不我与，我们经常哭泣，因为在不对的时机发生了不对的事。至于谁来决定对不对呢？当然是我。
给我半颗心， 谢感谢呼吸有空气，天不绝人路，
给我欢颗心，欢颗感恩的心，为我付出喜悦的音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
给我欢颗心，欢颗知足的心，
叫我懂得懂得珍惜身边的人事物，感谢感谢太阳清早起，啦啦啦，农夫种稻谷，感谢感谢呼吸
深沉，我和你一起在长夜里听天使歌唱，
好好睡，乖乖睡，天使就在你身边，好好睡，乖乖睡，天使在你身边。
多少时间里，我们一面当着上帝，一面读着凡事谢恩的经文，忘记了凡事谢恩的背后表示我们不是上帝，所以凡事也要谢恩，因为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位上帝。你我不快乐，因为是在每件细微的事上我们都有着自己的逻辑，开车出门希望上帝帮我安排车位，却很少去想我一定要开车吗？亲人朋友过世了，人无可避免的难过，却很少去想人为什么会死呢？我们希望上帝让我们致富，这样的话贫富不均就不是我们的困扰了。基督徒信主不就是图个清静安逸，有这么难吗？上帝什么忙都不帮，我干嘛信他呢？这样的想法扼杀了健康的信仰。基督徒信主是因为你我需要学习上帝如何思考，而不是透过祷告请上帝搞清楚我是怎么想的。上帝不帮这人，这人才会认识罪的真相；上帝不帮这人，这人才会体验人情冷暖；上帝不帮人，他才会顿觉生老病死。如何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好好的活着，绝对是基督徒必修的学分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上帝常常不帮人，这也是上帝帮助人的手段之一。你我真正要学的是，亲爱的朋友，如何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解决问题，而非认命。这不也是上帝一直在做的事吗？
主啊，帮助我勇敢， 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，勇于反省错误，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。主啊，帮助我勇敢。
主啊，帮助我勇敢，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，勇于反省错误，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。主啊，帮助我勇敢，
面对邪恶能长一只眼，面对不平能据理力争，
面对需要能挺身向前，面对失恋能靠你的神。
主啊，帮助我勇敢，帮助我勇敢，在你要我勇敢的地方。
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吴爽，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
主啊，帮助我勇敢，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，勇于反省错误，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。主啊，帮助我勇敢。